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预备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18讲，第18课，希望你呢能够按时的收听，好好的学习，也好好的完成。今天课题开始的时候呢，像过去一样，也是先有一个复习的时段哈，重温一下上次提到的重点。由于教会改革运动呢，是新的基督教会诞生的一个根源，也是教会历史的全新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就先后用了几次课程的时间来作为一个介绍。当我们开始教会历史的这第4个段落，也就是改革运动时期，谈到的是公元1500年到1700年这段期间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的期间里头呢，我们先后介绍了改革运动它的背景、原因，还有是马丁路德和德国的改革运动，然后呢是加尔文与瑞士的改革运动。在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哈进入第18课的课程内容。而在第18课关于改革运动的贡献和影响的一个总结我们提出之前呢，我们重温一下关于瑞士改革运动上次谈到的一些重点吧。瑞士的改革运动呢，是由慈运里所开始的，它本身呢受到了马丁路德的著作所激励，所以从原本比较温和的路线转为了一个对当时罗马教廷的公开的挑战，结果引发了在瑞士的改革动力。不过相当遗憾的，最后他在教廷的一场战事当中呢被杀，也令当地改革运动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不过在神的带领之下，法国神学家加尔文来到了瑞士日内瓦，推动全城的宗教改革。虽然加尔文也经过波折，也面对过反对，但最后呢还是可以按照他对圣经和神学的研究成果，把信仰生活的原则还有教会管理的体制在日内瓦一一的给实践出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城市，令当时的日内瓦的灵性、道德都有大大的提升。我们看见加尔文的这个教会改革运动的实验呢，是蒙神保守的，而他整个的经验也成为了一个活的见证。加上加尔文本人的丰富的神学著作，他对教育的推动，都为基督教会的新生命带来了重要而且是相当宝贵的基础资产。后来改革中基督教教会的正统呢，一般都是以约翰加尔文他所提倡的神学加尔文主义来作为主流的。 今天这一课，教会历史第十八讲，我们要继续讨论分享的是关于教会改革运动的一些补充资料，特别呢会提出在英国还有在苏格兰的改革运动，然后呢我们就会对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呢做一个的总结的分享。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英国的改教运动吧。在英国，改教运动呢它本身有很多历史上独特的地方的。一方面，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伟大的宗教领袖，就像德国的马丁路德或者在瑞士的慈运里加尔文之类的人物，英国没有的。另一方面呢，英国教会的改革呢也不是经由教会内部人员所推动的，而是呢借着一位国王来开始。在这个时期，英国已经发展了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人民呢普遍是反对所有外来的统治力量的。加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那种的管制呢已经越来越趋向世俗化，所以呢教皇或者是教廷呢对世界的事物呢相比对教会的事物呢来得是更感兴趣的，对世界更感兴趣。因此呢在英国人的眼中，教皇不过是比意大利贵族高了那么一点点而已。虽然英国人他们还是相当忠实的基督教徒，但他们呢却是越来越不满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管辖，更加呢是不愿意把教皇所规定的一大笔的现金呢要给送到罗马去。所以民心的那个取向呢其实已经越来越想要摆脱罗马教廷罗马教皇的。好了，第一个给英国的教会改革运动带来影响的到底是谁呢？那刚才已经说过了，不是宗教领袖，不是教会内部的人员，而是一位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亨利八世，亨利第八。不过他改教的原因呢也是相当的特别的，不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动力，而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根据历史资料呢，当时亨利八世爱上了一位贵妇，又因为他的原配这个王后呢不能生育，所以呢亨利八世就想要废了皇后另外再娶。不过呢罗马教会就不容许他这样离婚再婚，以致呢双方反目。加上英国百姓呢刚才说过了早就不满教廷，所以亨利八世呢这个时候就利用民心的那种的取态领导英国进行改教。不过所谓的改教呢，改的也不过是教会的行政和组织方面的安排，而不是关于呢教义内容的更新归正。在1534年，英国通过了一项的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这个法案呢又被称为最高治权法案。因着这个法案，英王取代了教王的地位，成了教会的元首。这个时候英国的教会呢仍然保持着教皇制的方式，不过呢行政上已经归国王所管理了，国王代替了教皇而已。从此英国的教会也称为安利甘教会的，就维持着由主教来施行治理的这种的形态，并且呢是以国王作为教会最高的元首。英国的安利甘教会呢又被称为圣公会可能提到圣公会的时候呢大家的印象呢就比较熟悉一点。直到亨利八世在位的末期，英国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新教国家， 因为呢，在伦敦还有英国的东南部的人呢，是属于路德派的，在英国西部还有北部呢，就仍然属于天主教的，而且这个天主教徒啊，仍然占据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啊，相当多数。到了亨利第八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短暂的在位时期呢，我们才看到英国改教运动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一些的进展。那个时候，爱德华六世带领管制之下呢，信徒在圣餐的时候呢，就可以参与领受饼和杯，所有的图像都已经从教堂当中呢被挪走，圣职人员呢也不必再守独身，圣公会的崇拜呢可以按照英文的公祷书来进行，代替了传统的拉丁文。到后来，所有天主教的仪式都被取消了，教义方面也有所改善。肯特布里大主教克兰麦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经，名为四十二信条。这个信条呢，更充分的代表了新的基督教精神。就在这个时候，看来呢，英国改教运动快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呢，历史的那个的进程呢，真的是相当特别哈。这个时候，天主教势力却能够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原因呢，是爱德华英年早逝，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呢就继位了。因着权力上的一种斗争的关系，玛丽重新承认罗马教皇是英国教会最高的领袖，并且呢，她也撤销了之前关于改教运动的所有的法律，也残酷的去迫害其他宗派的基督徒。所以在历史上呢，这个玛丽女王呢就有血腥玛丽的称号。不过呢，玛丽死了之后，她的妹妹伊丽莎伯继位。伊丽莎伯呢一直都跟改教人士呢是关系密切的，另外也因着她本人的个人因素，她反对罗马教皇。为什么呢？原来伊丽莎伯呢是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所生的，教皇呢其实反对他当上女皇，所以当伊丽莎伯啊开始了这个执政之后呢，他就致力恢复各种改教的政策，英国教会从此就一直脱离了罗马教会，而天主教徒呢在英国也渐渐的从此变成了少数了。那透过刚才的一些资料的分享哈，表面上看来，英国的改教运动呢，似乎都是由政府啦、国王啦、女王呢，他们在上面所推动的，似乎呢是政治的目的超过了宗教信仰的原因。不过我们也要留意，如果没有一股强大的宗教情绪在英国国民心中滋长开来，那么这一些国皇、女皇，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带出任何的改教运动的。在整个改革的浪潮当中，也有一些改教者呢，他们不满当时政权领导之下所做的种种的改革，因此呢，就在国家的教会，就是圣公会之中呢，产生了一些要脱离国教的信徒。啊，成为了其他的教派。那当时出现的其他主要的教派的分支呢？啊，有清教徒。清教徒呢，他们反对国教的体制、国教的仪文。不过呢，他们主张可以仍然留在教会里面，然后呢进行改革。啊，清教徒呢都是有着一颗呢单纯爱主的心。除了清教徒呢，另外有独立派的人士。这些独立派呢，认为英国的教会呢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呢就主张要脱离英国教会而独立。公理宗啊，这个宗派公理宗呢，走的就是这一种的路线。还有重禧派， 他们呢反对婴儿的洗礼，强调教会和政治是脱离的，以致呢他们鼓吹不参政、不当兵、不尽公民的义务等等。还有门诺派提倡要创立一个和平的友爱的团体，也主张个人的悔改，并且强调信徒的见证。此外呢还有浸信会，浸信会呢就相当突出浸礼的教义，也特别注重宣教和福音的事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在当时，英格兰与英国呢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英国的改教运动呢是有别于苏格兰地区所出现的改革运动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补充一下关于苏格兰的情况吧。苏格兰地区的宗教改革呢是因着一位出色的领袖而闻名天下的。这位教会领袖呢名字是约翰诺斯。约翰诺斯，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中国晨曦的运动的话呢，大概还有机会听过他的名字。根据资料，约翰诺斯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将苏格兰赐给我，不然的话你就取去我的性命。当约翰诺斯提出改革主张的时候呢，他是受到统治者的大力反对的，于是他需要逃亡，结果呢就逃到瑞士日内瓦城。在当地呢他受到加尔文所建立的教会所感动，并且呢从中进行了学习。后来当苏格兰爆发内战的时候，约翰诺斯就带领许多加尔文分子回到苏格兰去。内战结束之后，苏格兰的政府坚决地支持宗教改革，而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文明的苏格兰长老会被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成为了长老会制度的一个典范，也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的发展地方。约翰诺斯呢可以说相当成功的在整个国家里面实践了加尔文的教会理想。好，透过之前的几课还有这一课之前的一些的分享，我们先后介绍了德国的、瑞士的、英格兰的还有苏格兰的改教运动，也稍稍介绍了不同国家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基督教的教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呢已经是全面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宗教版图了。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分途发展。说到这，今天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宗教改革的影响还有它的贡献吧。首先说到在信仰原则方面，信仰原则方面，改革运动是重新强调了圣经作为唯一的绝对的信仰的权威，也是信徒在行事为人上的准则，是一切教义的基础，并且呢以此来重建教会成长的质和量。基督教的主日讲道呢以传讲圣经为主了，看重信徒查经，所以圣经翻译工作因此就大大的兴旺。关于救恩真理方面呢，改革运动之后声明了因信称义的这个圣经真理，令信徒呢不再盲目的去依靠善行或者功德，也不以行为来赚取救恩。这样的认识呢 就能够分辨罗马教会对救恩教训方面的是和非。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重新的受到了重视。说到信徒侍奉还有职分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呢，宗教改革的思想就认定了信徒都是祭司，而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呢都是直接的，是密切的，并不需要有任何神职人员作为一个的中间人。所以教会的侍奉不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只要是信徒其实都可以来参与教会的侍奉。此外，对于信徒生活的敬虔观念呢，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因为呢，纠正了中世纪时期教会对敬虔生活的一些的看法。当时的罗马教廷呢，一向认为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呢，就是要守独身，要避世。不过，这个时候发展出来的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教会呢，就不再轻视婚姻了，反过来呢是鼓励信徒不要避世，务要积极的进入社会，并且是影响社会。当时呢也开始鼓励基督徒呢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看重家庭也成为一个呢服侍神的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平台，使家庭生活可以成为整全的信仰生活当中重要的一环，而且不单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建立家庭呢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此后基督徒家庭观念得到了提升，家庭呢也可以成为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为了培育敬虔后代的一个的地方。除了在信仰一些教义原则方面的建设之外呢，基督教改教运动在16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很大的震荡，不单是改变了欧洲宗教生活的面貌，而且更在经济、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呢，产生很大的一种转化的作用。首先我们可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哈，改教运动呢其实也代表着一种宇宙人生观的转变，从中古的观念转化成为现代的独立的自由的开放的精神，是勇于探究真理的，发掘新的知识新的事物，重新来认识宇宙认识世界的。历史学家呢大都以改教运动作为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以它呢来作为现代历史的一个开端。改教运动同时也改变了欧洲教育的理念还有教育的整个发展方向。为了帮助人认识信仰，为了帮助人看得懂神的话语，所以当时教会呢就致力的推动教育，教育普及成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一个基本的人权。基督教的全人教育也结合了学术道德还有灵性方面的操练。其实欧洲科技的突飞猛进呢，显然跟改教运动的思潮呢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除了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呢，政治方面啊，说说政治方面，改教运动呢也为民主政治定下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一个根基。在神面前，无论是平民平信徒，原来都与所谓的王孙公子或者是神职人员呢完全同等的。中古世纪的那种阶级制度已经不攻自破了，改革派的教会就用这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来治理教会， 习惯呢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会之后呢，自然就会想到，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社会的。所以在欧洲，这种民主的思想呢，是透过教会体制给孕育出来并且成长的。那么到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成型的时候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催化的作用。所以没有改教运动呢，西方的民主政治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被建立起来了。总的来说呢，宗教改革不单在信仰教义方面对教会本身带来莫大的贡献，其实呢整个教会改革时期呢，它的影响范围呢是相当全面的，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改写了政治经济的方向，也改变了信徒对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参与的那种的面貌。说到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发展呢，改革运动真的带来无可限量的贡献。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十八讲。当然呢，崇恩会鼓励你继续的收听，完成整个的学习的。如果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呢你想更多了解的项目呢，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联系方式呢向我来提出，大家呢在主里更多的交流。我也邀请你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我们这些当老师预备课程的带导，求神呢使用我们。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